在这个意义上，我真的要起立为他鼓掌。看完这个电影以后，第一个真切的感觉是，在此之前我已经读到了网络上的评论，这就是一个越战老兵回家的故事，对我来说一言以蔽之啊！而且某种意义上说很传神，我们可以把它接续到好莱坞电影独有的越战序列当中，说它是越战序列的全新的一部。但是一定要说明它是越战老兵，因为越战在美国历史上，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是如此独特的一场战争啊！战争进行之时，全美的和全球的反战，一个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的共识站在了弱者一边，站在了被侵略者一边。欧洲的有良知的社会公众，中产阶级当中的大部分人，他们站到了遥远的亚洲，一个异族啊，异类的人群之间。而这个反战的浪潮使得参与的美国士兵，他们在前线面临着陌生的文化、热带、全民结冰那样的一个荒诞的残忍的战争情境，他们同时面临着在他们身后包括他们的家人千夫所指，视他们为刽子手。所以我们总是以为参与战争违背人性，战争的参与者会有心灵创伤，其实所有的叙述始自越战。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说奥德赛的好莱坞化，同时也是诺兰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他给了越战老兵独有的一个双重身份。一重他是战争英雄，当之无愧的战争英雄，但从另外一边说，他深刻的感觉到自己身负罪责，他有一种深深的罪疚感，就是你说雅典娜和奥德修斯在史诗当中的 CP 感啊。而在这个故事当中，雅典娜成了被砍头的女祭司，而且他用一个蒙太奇，对吧，那个女祭司的头颅被砍掉的时候，雅典娜的神像被砍落，那个著名的工作照哈，就是诺兰亲自摆放被砍掉的雅典娜的神像的头颅，可见场景的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神的陪伴，更不是一个相互赞美或者说甚至相互心仪的那样的一个形象，而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所以我觉得他所谓把奥德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它延续了好莱坞版本式的人性认知啊，它延续了这样的一个现代逻辑当中的个人书写，它也延续了奥本海默的叙述逻辑。而同时，这是我近乎唯一的对这个影片高度认可的一个点，我觉得从阿富汗战争开始，在美国社会、美国公众、美国文化当中，他们就有意识地制造着一种集体的遗忘。那么这个就是对越战的遗忘，对越战当中无数美国的年轻人忘死在遥远的远东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伤痛，也同时要制造一种遗忘的政治学，让人们遗忘掉60年代，遗忘掉和平运动，遗忘掉花孩啊，遗忘掉美国公众如此强烈的第一次站在了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战争利益的对立面。那你看一看今天的美国社会对于比如说伊朗战争的态度，你应该说这个遗忘的政治学非常成功。那么奥德赛的故事当中的记忆的主题提示着我们一个内心疼痛的、遍体鳞伤的、踏上漫漫的归家之途的越战老兵，本身是诺兰式的或者好莱坞可能实现的一个现实政治意义的提示。就像奥本海默提示原爆，就是科学的神话以及科学的进步未必是人类的进步，可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和麦卡锡主义，就是新的政治集权主义啊，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统一意志和统一价值对异己、对于异端的排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真的要起立为他鼓掌，是因为对于这种新的右翼民粹的兴起啊，新的国族主义无所不在的政治暴力，对不一样的选择的否认和拒绝，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的发生，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人们大声疾呼的对他提出抗议。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奥本海默的延续，或者说我原谅简单的人，或者说我原谅并没有感动我， 或者并不是说那样栩栩如生的一个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简单同时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现实的提醒，一个现实的提示。多说一句哈，我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局部战争不断的发生，但是对于世界当中的多数人来说，比如对于我，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和平的太久了，以致我们都不再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意味着什么。而二十世纪曾经的和平运动，曾经的反战运动，到今天其实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资源。它向人类自身展示了说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利益而表现出一个崇高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或者一种努力。